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固收分析师赵新如。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天早上的再市早知道早知道系列晨会。今天由我跟同事魏雪为大家汇报。那首先由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最新一周的基本面边际变化情况。本周生产端行业开工呈分化走势，钢厂生产意愿比较坚挺，全国高炉开工率 84.2%， 较上周上升 0.6 个百分点，产能利用率 90.3%， 较上周上升 0.6 个百分点。唐山钢厂高炉开工率 95.9%， 较上周上升 0.8 个百分点，开工水平几乎升至年内最高。但轮胎厂跟纺织厂开工均为回落，其中全钢胎开工率 66.9%， 较上周下降 0.9 个百分点，半钢胎开工率 74.3%， 较上周下降 0.8 个百分点，江浙地区织机开工率较上周温和回落 0.3 个百分点。需求端的话，目前楼市成交量仍然延续回稳趋势。5月1号到26号30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销售面积为 23.5 万方，较4月同期上升 6.6%， 较去年5月同期上升 0.7%。 本周楼市5月商品房成交量较4月回升的城市群再添一个南宁市，30城商品房销售环比回升范围继续扩散，科室零售仍然呈现环比修复同比承压的格局。5月第四周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日均 4.4 万辆，同比下降 26%， 环比下降 9%， 5月零售同比整体下降 24%。 从同比来看，前四周零售量均低于2025年同期。市场整体仍然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当然，由于去年同期乘用车政策补贴带来的高基数效应，今年同比表现偏弱也大致和预期。批发市场来看，5月第四周全国乘用车市场批发达到日均 6.4 万辆，同环比均下降 5% 左右，5月批发同比整体下降 13%， 今年以来累计同比下降 7%。 工业品需求来看，本周螺纹钢、线材等等钢材价格普遍较上周温和下行，幅度大多在一点以内。近期山西矿难导致主要炼焦煤产区大量关停，焦煤供应端显著收缩，在上游对钢价形成成本支撑，但钢材现货市场成交仍然呈现淡季特征，所以仅在周末两天受恐慌情绪带动有短暂的价格上涨，周一开始价格被偏紧身的终端需求压制最终回落，说明钢价周末的短期上涨更多是反映市场对焦煤焦炭供应紧张以及安全事件风险的预期，而非真实需求驱动。水泥市场方面，本周水泥价格再创新低，全国水泥价格指数较上周下跌 0.5%， 其中华东和长江地区水泥价格分别下跌 0.7% 和下跌 0.5%。水泥价格持续下跌导致行业普遍亏损，也由此企业主动减产脱价的意愿比较明显的增强。5月下旬以浙江为例，将在5月20号到6月30号期间，省内每条窑停窑12天，同时推行错峰加产量双控的模式，明确月度产量超备案产能 110% 基础违规。同时浙江水泥也抓住雨季前调价窗口期提价，可能在短期内对长三角市场价格提供支撑。玻璃市场方面，本周平板玻璃期货价格较5月19日上涨 1.6%。 近期国内玻璃行业供需双弱，加工企业补充原材料库存的意愿不强，大多采取随用随买的谨慎策略，市场缺乏足够的新增资金跟需求支撑，玻璃价格也没有持续上涨的动力，短期的价格反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谈支撑主要是来源于产业内因为利润减少而关停的部分到期生产线。供应端持续减少产量可能会成为打破当前僵局的一个潜在因素，但短期内供给收缩的力度还不足以扭转市场的供需格局，玻璃价格可能将在多空僵持状态下反复震荡。外需方面，本周进一步呈现旺季特征，现货指数上涨带动，包括远期合约在内的中国出口集运指数也有所上涨。本周上海出口集运指数连续第4周上涨，其中美东、美西、欧洲线、地中海线四大主要远洋航线运价均为持续上涨，受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升温影响，红海危机未解，主要港口本周塞港情况升温，船舶回流速度放慢，调度弹性下降，加上需求回温，航运市场再度进入高波动期。同时，在燃油成本上涨之后，部分航线因调度难度增加，已经有集运公司陆续另外加收燃油附加费。部分航线每箱的加价幅度大约是在400到600美元之间，有望支撑运价在23季度持续上涨。最后是价格指数的高频跟踪。本周猪价的止住跌势，转为低位震荡，猪肉平均批发价为14.8元每公斤，较上周下跌0.3%。五月下旬，规模猪场生猪出栏均重逐步回落，南北出栏节奏差异明显，北方出栏偏快，南方相对滞后，市场整体供给压力依旧比较大。月末猪价跌势见止，主要是因为企业阶段性的缩量与养殖户等价吸售，供需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好转，短期预计猪价仍将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局面。然后是油价跌至100元关口。本周布伦特和 WTI 原油现货报价分别较上周下跌10个点左右，油价大跌主要是由美伊和谈的预期驱动，部分透支市场的乐观情绪。事实上，不管和谈结果如何，基本面供应缺口短期内都难以弥合。目前，中东超千万桶产能关停，俄罗斯出口受扰，全球库存创纪录去化，叠加夏季需求旺季，原油刚性缺口显著。本周有色市场表现比较亮眼，伦铜期货价格较上周上周上涨1个百分点，伦铝期货价格较上周上涨3.3个百分点。其中铜价稳步反弹得益于供需紧平衡，叠加下游的刚需支撑，供应端铜矿加工费处于低位，冶炼产能释放受限，需求端呢，电网建设、新能源线缆订单稳定，下游企业逢低补库，支撑铜价震荡上行。铝价上涨受益于海外供应扰动，叠加国内需求边际改善，几内亚铝土矿出口管制预期升温，全球铝供应担忧加剧，国内铝材订单逐步回暖，光伏、汽车、轻量化领域需求释放，下游企业补库意愿提升，带动铝价走强。最后对五月的主要的工业品的价格走势做一下简单的盘点。五月以来，仅有水泥价格的环比是继续走弱的，其他的包括像钢材、玻璃、焦煤、焦炭、动力煤等等在内的工业品价格环比普遍转为上行。上游工业品价格的修复范围持续扩散。同比层面，一份工业品价格同比普遍上行，其中水泥价格同比仍然为负，只是表现为在负区间内收窄，其他工业品价格同比普遍回正。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本期基本面变化的主要特征。生产端两极分化，上游仅有钢厂生产表现相对积极。需求端，楼市成交量回稳趋势继续在一二线城市中扩散，但目前还建材需求仍然偏弱。同时在楼市成交层面，我们也还没有关注，没有看到楼价信号的企稳。外需表现相对比较乐观，旺季行情如期展开。价格端，猪价止跌，油价跌至100元关口，但刚性缺口短期难以弥。有色本周表现偏强。以上就是我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欢迎有兴趣的投资者联系我们进一步交流。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魏雪为大家汇报交易情绪复盘。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给大家再详细的汇报一下上周我们微观交易温度计读数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上周我们在微观交易温度计呢，是 环比下降了3%到74%，总体仍然是位于过热区间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热度下降比较多的指标是包括30年比10年的一个相对换手率，还有 TAOBT 的多空比，上市公司理财买入量以及机构杠杆。其余还有政策利差、股债比价和商品比价的分位值是小幅下降的。而上升的分位值上升的指标包括基金分歧度，还有基金减中小行的买入量以及不动产比价。那么汇总四大类指标来看的话，上期交易类指标热度下降比较快，然后机构行为利差拥挤度以及比价匹配度这三类指标的话热度变动不大。那么看这20个微观指标里面位于过热、中性和偏冷区间的指标数量的话，那么上期位于偏热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是降到了 70%， 个数是下降到了14个，而位于中性区间的指标数量是有小幅上升的趋势，上升到了3个，然后占比是 15%， 位于偏冷区间的指标数量的话也是上升到了3个，占比仍然是 15%。 那么这20个微观指标里面热度区间发生变化的是 TAOBT 多空比，还有上市公司理财买入量，这两个指标呢均由之前的过热区间降到了上周的中性区间，而机构杠杆这个指标呢则由中性区间降到了偏冷区间。那么看四类指标的平均热度来看的话，交易热度、机构行为还有利差拥挤度、比价匹配度这四类指标的话，其中只有比价类指标的热度是小幅上升了1%的。具体来看的话，首先是交易热度类指标中多数指标的热度是下降的，比如说 TOBT 多空比，还有30比10年国债换手率、机构杠杆、全市场换手率这些指标的分位值都下降，而且前面三个指标的降幅还不小，所以这些指标的下降带动了交易热度这一大类指标整体的分位均值是大幅回落了11%。第二类指标是机构行为类指标，这一类指标中多数指标的热度是有不同程度上升的，比如说基金分歧度还有基金减中小行的买入量分位值是上升了12%-10%，基金97配置盘力度、货币松紧预期也小幅上升。不过这一类指标热度均值下降的原因是其中的上市公司理财买入量这一个指标的分位值降幅比较大，大幅下降了33%，所以带动整体机构行为的分位均值下降了1%。那么第三类指标就是利差类指标，其中的市场利差分位值小幅上升，政策利差的分位值小幅下降。政策利差分位值的降幅更大一点，所以整体利差分位均值是下降了1%。那么第四类指标的话是比价匹配度指标，比价指标里面呢，股债比价还有商品比价的热度均是呈现下降的状态，不过不动产比价分位值上升了12%，所以带动了比价指标分位均值小幅上升了1%。那我们进一步具体来看这20个指标的走势的话，也是分类来看。首先我们看交易热度里面具体各指标的走势。首先的话，交易热度类指标里面位于过热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是下降的，位于中性区间的指标占比数量是较上期持平的，位于偏冷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是呈现一个小幅上升的趋势。那么首先是其中的换手率这一类的指标，30年比10年国债的换手率的话分位值是大幅下降了18%，主要原因是上期10年期国债换手率较前期是基本维持一个持平的状态，但是30年国债换手率在近两周呈现一个持续下降的状态，所以30年比10年国债换手率分位值是有一个小幅回落的趋势。 第二个换手率指标是一年比十年国债换手率。上一期短端的国债换手率大幅上升，所以对应到一年比十年国债换手率的话也有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一年比十年国债换手率的分位值本来就已经位于接近 100% 的高位了，所以它的分位值上升的幅度不算太大，只是小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到 98% 的样子。然后第三个换手率指标是全市场换手率，那么全市场换手率较上期的变动不算太大，过去一年的分位值呢，分位值水平的话是小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在 92% 的样子，仍然维持在一个过热区间。那么交易热度中还有一个指标的变动比较大，就是 TOBT 的多空比，对应过去一年的分位值的话是大幅下降了33个百分点。而机构杠杆这个指标的话是较上期有所回落的，对应分位值是大幅下降了12个百分点到 33%， 由中性区间降到了偏冷的区间。那么第二类机构行为类指标里面呢，从各指标所处的区间来看的话，位于过热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是小幅下降的，位于中性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是略有上升，位于偏冷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的话是较上期基本持平。机构行为类指标中这些指标的第一个特点是其中的基金配置超长债力度不减。上期基金配超长债的力度仍在高位小幅上升了 0.4 个百分点。过去一年的分位值的话是依然位于 100% 的一个高位。那么其次的话，上升幅度较大的是基金分歧度。基金分歧度的话较前期是下降了 0.02 到 0.04。对应着过去一年的分位值读数是大幅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还有一个变动比较大的是基金减中小行的买入量。这个指标统计的是基金和中小行对于超长线券的净买卖的相对强度。那么上一期的话，中小行对于超长线券的净卖出力度是边际加大的，而基金净买入超长线券的规模则继续上升了130亿左右，所以基金减中小行的净买入量是继续上升了263亿，到了接近700亿的一个位置。那么对应着它的分位值是上升了10个百分点到 90% 的位置，也已经是位于历史的高位区间了。那么还有一个指标是配置盘力度。配置盘力度衡量的是中小行、理财还有保险这类机构对于现券的一个净买卖量。那么上周的话，由于中小行净买卖现券的总规模大幅上升到了接近1500亿的样子，单周的配置盘力度的话是负 0.01， 不过由于前两周中小行净买入现券的规模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这里观测的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四周的一个移动平均值的话，在上周仍然维持了一个 0.5% 的一个配置强度，过去年的分位值的话也是小幅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到 76%。接下来第三类利差指标的话，首先信用利差里面我们主要看的是农发国开利差还有 IRS-3 MSCI 利差。这两个利差的话，它较上期是基本上都持平于 0.01 BP， 还有后者是持平于上期的 0.1 BP。 还有一个总体来看它的均值的话，这三利差的信用利差的均值大概是 17 BP， 分位值大概小幅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到 48% 的一个位置，仍然是位于中性区间。政策利差的话，我们看的是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和OMO 的一个利差。那么在上期的话是小幅走扩到了负 10 BP， 对应的分位值是下降了5个百分点。最后一类比价指标的话，比价类指标中位于过热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是维持在 75%， 位于中性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是0%，位于偏冷区间的指标数量占比仍然是 25%。 具体来看的话，由于上期股市小幅降温，但是债市小幅上涨，所以股债比价整体的这个匹配度是较前期有所改善的，所以这个股债比价的读数是较前期下降了9.3个百分点到-8.1%，对应的这个分位值也下降了7个百分点，有小幅降温的趋势。商品比价呈现同样的趋势。上期商品市场同样是略有降温，对应着商品分位值小幅下降了1.2个百分点。然后过去一年的分位值读数的话，是总体小幅下降了2个百分点到25%。然后最后是不动产比价，上期不动产比价上升幅度相对较大，大概上升了8.3个百分点。对应着过去一年分位值的读数是明显上升了12个百分点。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上一期债市微观温度计一个比较详细的情况。我的汇报大概就是这样。如果各位投资者对这一套指标观测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交流。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晨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